3月26日，故事 FM 最新单期付费节目全网重磅上线。这一次你将听到华人世界第一位性治疗师童松真真诚讲述他拯救过的那些消失的爱欲，和他一起探索让我们又爱又恨的性背后的秘密。这是一个会深入到人们心中那个隐秘角落中的工作，常常被蒙上神秘的面纱。
很多的误解就来自于人家会觉得性治疗师是不是叫做另类的性工作者，我做的事情跟他想象中的是不一样的。
性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这些东西是深化感情很重要的一个基石，在这一个环境之下，不是没有时间去处理，而是我们不愿意花时间去处理。
我们的爱欲是如何消失的？性无能可以解决吗？性生活发生问题的本质又究竟是什么呢？
大家就开始一窝蜂的去处理生理上的问题，并认为生理是我们性生活困难里面最大的状态。我不相信性治疗这件事情只能透过手术跟药物来完成。
在工作中，他见过太多渴望性与爱的人们，背后的原因却千奇百怪。
他说他对他老婆没有什么欲望，你问他说，哎，你这个性的问题你有没有跟你老婆沟通过？没有，哎，我不觉得这个有跟他们有什么相关呢。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很丢脸，我不敢跟我老婆提。你现在啊，好好的抚摸你老公，然后就开始笑。他说我不会，他是连碰都不能碰的，脚就合得非常紧，歇斯底里大叫推对方。
还有些无法说出口的问题，
他不敢跟他老婆说他喜欢这个部分，他觉得这个在一般的人的想法里面是很恶心，是很变态的。
从业18年，他拯救了上万次消失的爱欲。
他们第一次是在我的面前，我就看他们两个人抱在一起，然后很激动的样子，我真的非常感动，我看的我都流泪了。爱跟性都是真的很需要用心去学习的，但是要怎么做却是难题。
性绝不只是一个动作这么简单，让我们一起探索性背后的秘密。故事 FM 单期付费节目华人性治疗师第一人，我的工作是拯救消失的爱欲，3月26日全网上架。3月26日、27日早鸟价4.9元，28日恢复原价6.9元。故事 FM 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性治疗师了解节目最新资讯，敬请期待。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2012年，我在印度旅行期间，在印度国际中心看了一场古典舞演出。那场演出深深地打动了我，当时那个舞者灵动的眼神、多变的手势和舞姿，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是身体语言的艺术。我当时拍了很多照片，见到珊珊的那一天，我把照片拿给她看，珊珊指着旁边演奏的乐师说，这几位乐师也是我出师首演的时候给我伴奏的乐师，特别奇妙的缘分。珊珊是北京人，打小就开始跳印度舞。她今天要讲的这个追寻印度舞的故事，其实是一个非常古典的拜师求艺的故事。我说的古典是因为在今天我们越来越难见到这样的师徒关系，越来越少见到这样执着求艺的坚持。下面是珊珊的故事。
我叫金珊珊，我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我是一位从事印度古典舞蹈的中国舞者。我是70年代生人，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刚好我们国家进了一批印度电影，像《流浪者》啊，《大篷车》呀，所以那个时候印象中就都穿着喇叭腿，留着披肩发，拎着录音机，然后唱阿巴达古。那时候印度电影特别特别的轰动在中国，然后我也是深陷其中吧。 然后那时候我年纪还不大，所以我的小朋友们他们还都玩捉迷藏什么跳皮筋呢，我就时不时的头上披块纱，自己编一段印度舞，自编自唱自跳的，就这样，就从小特别喜欢唱歌跳舞。然后到了83年，东方歌舞团就成立了艺术辅导中心，第一次面向社会招收学员，教授亚非拉的东方舞嘛。我当时是8岁，考试考中了，然后开始学印度舞，认识了张军老师。我觉得一定要介绍的一个人，他是三几年生人，是我们中国的印度舞的鼻祖，就是他是第一个把印度舞带到中国的人。在东方歌舞团成立之前，他是一个舞蹈班，然后张军老师是这个舞蹈班的班主任，他带领这班的学生跟随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去缅甸，然后参加万隆会议。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嘛，我们正在打开外交的这种渠道，所以其实它是艺术作为外交的一个手段，或者说一个桥梁，帮助我们去建交。他们当时排了什么缅甸呀、斯里兰卡呀等等等等很多国家的舞蹈，在那个国家演出的时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就我每跳一个国家的舞蹈，当地的总理就站起来带头鼓掌，特别轰动的一场演出。然后那场演出之后，周总理决定要成立东方歌舞团，就把那波演员全部都留下了。我们的老师都是各派舞蹈的大家，像张军老师过来教我们印度舞，中国首屈一指的印度舞蹈专家。其实前两年没有开始学印度舞，只是学了一些基本功，然后一些中国民间舞，结果到第三年我们才开始学印度舞的。我记得当时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婆罗多舞，我那个时候不会想到婆罗多舞蹈会伴随我一生啊，就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现在对我来讲，印度有很多派古典舞，但婆罗多舞蹈是里边最具代表性的，它的历史最悠久，它的这个印度特色最分明。那个时候我的老师苏老师，我的启蒙老师，他可能也觉得我长得有点像印度人，小时候眼睛很大，皮肤黑，他就把我慢慢的从最后一排调到第一排，然后我就站到第一排中间了。他说我的眼睛会说话，也可能慢慢就建立自信了吧。我们那个印度的口诀也很有意思，什么得呀得，什么得用哒哒得用哒，就这种，然后你要拼命的使劲的跺地板，跺出那种铿锵有力的那种节拍，就这么跳着跳着就4年就过去了。然后就转眼就到了1987年，当时我们学了一个舞蹈的曲目叫阿拉瑞普，阿拉瑞普是婆罗多舞蹈的表演的这么一个套这个体系中的第一段舞蹈，它是一个梵文的词汇，它的意思是盛开的莲花。那这个舞蹈呢，实际上从动眼睛开始的，然后动肩动手臂，然后加上上身的这个腰身的动作，再加上脚的动作，所以他感觉就像那个莲花一层一层一层的就绽放。当时是5个孩子一起，我是跳中间的领舞，然后苏老师就会说这么一句话，你好好练你的阿拉瑞普，等张军老师从印度留学回来给他看。所以那个就是我当时的一个目标，我觉得我都有点废寝忘食了，就是为了张军老师看我的阿拉瑞普，我没命的去练习，除了吃饭睡觉我就贴着镜子前面各种练习。转眼就到了我们汇报演出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时那个场面啊，我们在后台化妆间在化妆啊，这时候张军老师就走进来了，他就问谁跳阿拉瑞普的领舞啊，然后苏老师就把我介绍给他了，说这是珊珊，他会跳领舞。然后张老师看了我一下说好好跳啊，一会儿我要看的。天哪，我其实原本可能对这舞蹈还是蛮有自信的啊，结果老师一说，当时就是慌的，以至于那场演出我觉得我是很空白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就跳下来了。跳完了以后就心里特别忐忑，就等着张军老师进来要听他的评价，但是很遗憾我没有等到张军老师来，他都没到后台来就走了。接下来的几天我就是处在一种又是很失望但又是有点希望，他会不会给我什么评价呢？然后最后我终于等不得了，我给苏老师打了一个电话， 我说张军老师究竟是怎么说的呢？然后苏老师说，张军老师觉得你年纪有点大了，所以他看了另外一个学生，一个九岁的女孩，所以张军老师决定要收那个九岁的女孩为徒。我现在说起这个故事，我还能感觉我浑身的这个汗毛都张开了，这感觉。然后接下来就很有意思的一段故事了，就是我记得那是一个暑假，我不是在艺术辅导中心吗？我们经常会排一些节目去各地演出，然后我们在东方歌舞团一层的排练厅，而张军老师带着那个小姑娘，她叫林平，张军老师带着林平在二层的排练厅，手把手的教她。我坐在一楼排练厅里边排练，但我的心早就飞到二楼了，于是我赶紧跑到二楼，隔着一个小窗户往里看，然后看着老师对林平那么的细致入微的给他讲解，真的是手把手的教，然后这眼泪就夺目而出，我就受不了了，然后扭头就跑到一层坐在那儿，然后强装着特别的镇定，但我心肯定坐不住，接下来我又跑到二楼又看，又受不了了，眼泪出来，然后又跑到一楼，就这样往返跑了好多次。在我13岁的时候就经历了这种被淘汰，然后你的梦想一次一次的被浇灭的这种感受，但是我觉得心里的这个希望一直都没有灭，我必须要想办法，必须要学。然后就有一天在楼道里我就碰到张军老师了，他迎面走过来，我就壮着胆子说，张老师，你给林平上课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坐在旁边看？真的是壮着胆子，没想到张军老师就欣然的就答应了，没问题没问题，你来吧。于是从那儿开始我就坐在旁边看，林平在中间跳，我在旁边看，但凡有一点希望我就要把这个争取了，在不断的在想办法。我现在有时候想想我当时觉得真的是挺顽强的啊，又一个办法出来了。当时林平是怎么样，他爸爸妈妈骑自行车把他送到东方歌舞团，坐在这儿等他上课，下课再骑自行车把他带回家去。然后有一天就跟他爸妈说，我说以后你们就不用送林平了，我每天骑自行车到你家接上他。我送他来上课，反正我也要坐这儿看课嘛，然后下课我就把他送回去。然后他爸妈可高兴了。于是我就接了这个接送林平的任务，我也可以非常坦然地坐在教室里了，就名正言顺地坐在教室里看课了。差不多经历了2-3个月的时间，太渴望想要去学了，然后回到家我就会自己练，然后记在脑子里的全部都自己练。那个时候林平学的就是婆罗多舞，但是我没有机会站起来跳，我也不敢站起来跳。接着张军老师又开了另外一派舞蹈的课，叫奥迪西，奥迪西是印度东部的一派舞蹈，很柔美，很女性化。那么张军老师开始教这个舞蹈的时候，我还是坐席，还是在看课的这个席位上啊。而当时就有一些东方歌舞团的专业演员参加了，包括有煤矿文工团的演员，然后还有林平。这课可能已经进展了几次了，突然有一天张军老师就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然后他说，珊珊，你要是想跳的话你就在后面跟着跳吧。然后我就站起来走到后面跟着跳了，但是我当时一跳，张军老师大吃了一惊，包括所有的演员也大吃了一惊，因为他们没想到所有的动作我都会，而且我跳的一点不比别人差，他们不知道我回家都在偷偷练了，张军老师也没想到我是一个偷艺的人。然后在学了一段奥迪西之后，在90年，我和另外一个女孩，我们就非常荣幸的，很幸运的被张军老师挑中，参加了东方歌舞团的印度敦煌对比晚会，就我作为一个业余的学员参加了东方歌舞团的正式的演出。也是在那一次演出的时候，我得到了很多的肯定的这种评价吧，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屋里排练排奥迪西舞，然后当时有一些东方的演员来看看我们排练，然后我出去拿了一瓶水，就一群演员围过来了，说，哎，就是这个小姑娘，就是这个小姑娘，你看她那个样子，她不像在学奥迪西舞，而是像当地人在跳，你看她长得都像印度人。 但是类似这种评价其实我得到了很多。
后来团长王坤想要珊珊，但是因为人员调动，王坤不再担任团长了，这件事儿也不了了之，珊珊和东方歌舞团失之交臂。转眼到了高三，有一次珊珊参加了一个北京大学的艺术特长生的夏令营，在那次夏令营里，珊珊跳了印度舞，幸运地获得了免试进入北大的机会。但当时北大只有四个系可以让面试的艺术特长生选择，这些都不是珊珊的兴趣所在。她想要实现的是将来可以去跳印度舞，所以珊珊动了放弃北大去北京舞蹈学院的想法。但是了解了情况之后发现啊，北京舞蹈学院当年也没有印度舞的班。
然后这个时候张军老师就给了我一个指引，我觉得这个指引真的就是指引了我人生的道路。张军老师特别跟我谈了一下，他说珊珊，我觉得你要上北大，但是你可以去争取上东语系。东语系是什么？东方语言文化系。你去学印地语和印度文化，这样的话你将来还可以到印度去留学，你可以去学舞蹈。如果你要是上北京舞蹈学院，你出来可能会是个舞蹈演员或者舞蹈老师，但仅此而已。但如果你学了语言和文化之后，你将来可以是一个印度文化的专家。这张军老师当时给我指的路，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所以我就放弃了我北京舞蹈学院的梦。于是我记得我当时是高三嘛，有一天我就不辞而别了，我也没跟老师请假，我就自己坐着公共汽车去了北大。我从东门下了车，然后就一路走一路问，进了北大东门，东语系在哪里？然后大家说东语系在西门。好，走，步行走走走走到西门，到了东语系问，我想找印地语的这个专业主任张双谷老师，我也是查到的，他的名字张双谷老师啊。张双谷老师现在在一教上课，一教在哪里？一教在东门。于是我又步行走回了东门，然后等我进到一教的时候，打铃放学了，下课了，然后人哗全部都走了。我走到了一教，但我没找到张双谷老师，当时已经是中午了，然后又累又这个懊恼，你知道吗？然后我走的路上，我就一边走一边哭，我说怎么这么难的，我就找不着一个张双谷老师。然后我给张军老师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想找张双谷老师，但是我就是找不着他。然后张军老师说你别急别急，我给他打个电话。因为张军老师和张双谷老师他们都是印度文化圈子的这个非常资深的教授，所以他们彼此都认识。然后张军老师过了一会儿回了个电话，说我跟张双谷老师说好了，他让你下午三点到系里去找他。然后下午三点我就到系里，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张双谷老师。然后张双谷老师跟我聊了聊，他说张军老师给我打电话了，说我个人愿意收你，因为你了解这么多印度舞蹈印度文化，其实我们也愿意招这样的学生，但是呢我还要跟系里去申请，因为毕竟要把你的这个档案从这个招办拿来，这必须学校批准的，我不可以随随便便拿你的档案的，所以你回去等消息吧。然后我就回去开始等消息。一个星期之后我又得到张双谷老师的一个电话，他让我到东语系去面试，这次面试我的是印地语界的泰斗金鼎汉教授，他是印地语界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个大师。然后金鼎汉老师面试我也蛮有意思的，问了我很多关于文学方面的知识，我说到了四大名著，说到了资治通鉴，说到了诗经等等等等，用我仅有的那点知识去应答。但是还好还好，尤其是当我们说起四大名著聊起红楼梦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红楼梦迷，当时所以我初中的时候把红楼梦已经通读了很多遍，就跟金鼎汉老师聊了很多关于红楼梦里的诗词，他觉得我还是有文学功底的，然后也聊一些关于印度文化的一些知识，最后他很满意，所以他决定我可以进到东语系。
1991年珊珊上了北大，从进入北大的第一天起，珊珊就酝酿着想要找机会去印度留学。 大二那年，他开始付诸行动。
我一定要印度去留学，我就递了申请。当时是92年，然后当时本科生是不可以外派的，但是呢，我就找了张双谷老师，因为张双谷老师他面试我之后，他就被借调到国家教委，派驻印度了。他当时是中国派到印度的教育官员，所以张双谷老师正管我。他说呢，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就是国家教委的亚非司的负责人，说你去找他问问他有没有可能申请。反正现在是有明文规定的，本科生一律不外派。于是我就找到这位罗老师，我说我特别渴望要到印度去留学，因为我现在学语言，但是我更想要的去学舞蹈。他说那你呢，你就给北大递个申请，说北大如果递上来呢，我们就看看能不能批，如果要是北大不给你递，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只能是抱着一个试试的态度。于是我就仗着胆子先找了我班主任，我班主任是特别好的一个人，我跟他说，我说唐老师我想去印度留学，他马上就拿出一张纸来开始给我算学分，他说你现在有这么多学分，你还要修多少学分，如果你到印度，就是这些学分是可以跟这边共享的，就是你在印度留学的是可以算这边学分的。他算好学分之后说，你写一个申请给我吧，我递到系里。你说写了一个申请递到系里了，但是这个申请就石沉大海了，可能有半年都没有任何消息。然后我就找系主任，我说我递了一个想到印度留学的申请，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然后他说，现在国家有明文规定，本科生不能外派，所以这个申请现在就压在我这儿了，我不能递到学校去，我递到学校，学校外办就会给我打回来的。然后我当时就炸着胆子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说哦，其实是这样，我已经找到了国家教委这个亚非司的负责人了，他的意思是如果北大能递上去，他们那边就批。其实人家也没给我一个特别肯定的说我们肯定就批是吧，但是肯定要先递上去才有这个可能。然后没想到系主任一听说，哦，这样啊，那你都已经认识那边的人了，那好吧，那我就递到学校去吧。这个申请在他那儿扣了有半年之久，结果没想到一递到北大的留学办公室一下就批了。而且批呢还是怎么批的呢，就是说我们印地语也缺师资，所以我们把你的这个资料报上去，可不可以再带两个同学一起去留学？结果没想到三个人全部都批了，而且从我开始本科生就打开可以外派了。然后接下来你想想，我们北大东语系有20多个小语种，什么朝鲜语、日语、什么缅甸语、东南亚的那些语言全部都慢慢的就后来就开始都外派了本科生。我是94年去的啊，我们的这个留学申请刚批下来让我们走，印度就爆发了鼠疫，就相当于我们当时非典的那个那么大的规模，然后就全部都停航了，结果一等又等了半年，所以我们是94年才真正的去了印度留学。去了以后下了飞机，当时是晚上，把我们拉到了一个招待所，第二天早晨我们从那个招待所一出来，哇，那所有的树都好绿啊，然后红的花，阳光下面草坪上人们都在那儿躺着喝茶，好舒服的一个感觉你知道吗？然后这牛在旁边悠闲地走着，然后满地都是松鼠，然后树上都是绿鹦鹉，哇，就觉得真的是到了另外一个国度了，真的是不一样。我是94年12月到的印度，到了印度以后呢，在尼赫鲁大学安顿下这个印地语之后，我就开始去寻找我的印度舞蹈了。当时呢，张军老师让我给他的两个老师带了礼物，就是作为一个送礼物的一个使者吧，也算是给我搭了个桥，我能够有机会见到这些大师。啊，这前面还有一个前提啊，就是张军老师从印度回来带了一本书，是一本关于舞蹈的印度古典舞的书，这个书的作者叫做 Lila Samson， 是一个婆罗多舞蹈家。这里边呢有很多很多漂亮的剧照，然后我当时对这本书爱不释手， 我就把这本书借到我家里去看了，借了好久，后来张俊老师要我才还给他的。那当时我就看上了这个婆罗多舞蹈的这个艺术家 Lila Samson， 我当时就心里暗暗想，我到了印度一定要跟他学。所以这其实已经埋下伏笔了。所以到印度以后，我给两个老师送礼物，一个是卡塔克之王 Birju Maharaj， 一个是婆罗多的舞蹈大师 Lila Samson。 Lila 老师是女士， Maharaj 是男士。 Lila 老师当时40出头，所以我决定先去见 Lila Samson， 因为我通过照片我就爱上她了。但是非常不巧，她不在家，她出国演出了，所以我只能把礼物留在她的家里，然后当天的下午去见了卡塔克之王 Birju Maharaj。 结果没想到我见到 Maharaj 以后，他特别特别的高兴。当他知道我是张军老师的学生之后，他就让我上去跳了一段。跳完了以后说，你为什么不当我的学生，你明天就过来上课。当时还有舞蹈研究所的一个老师叫江东老师，他当时也在那边留学。江东老师因为去的比较早，他就跟各位大师都比较熟，然后说，珊珊快快，大师说要收你为徒，赶紧赶紧摸脚，给老师行一个摸脚礼。马哈拉吉是卡塔克之王，他在印度是神一样的存在。现在我们又提到另外一派古典舞，叫做卡塔克舞，是不是？刚才讲了婆罗多和奥迪西，卡塔克舞实际上是在印度北部盛行的一派舞蹈。然后这个舞蹈在它发展过程中，因为有这个伊斯兰文化的这个融入，所以它实际上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两种文化的结合。而这个舞蹈呢，它是一个家传的，所以这个马哈拉吉他的爷爷就是穆斯林宫廷的御用艺人，然后他的叔叔、他的爸爸全都是给国王跳舞的。所以马哈拉吉从他3岁开始就跟随他的长辈在宫廷里给国王跳舞，所以他是卡塔克舞发展历程中非常厉害的一个代表人。我当时还在学印地语嘛，所以我每天在尼赫鲁大学下了印地语课之后，我就坐着校车，要坐1个多小时的校车进到城里，到卡塔克中心学卡塔克舞。学完了以后天都黑了，然后再坐着公共汽车一路回到学校，这时候往往都赶不上晚饭了，所以我只能用手抓抓两口吃，就这么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心中其实对 Lila 老师的这个渴望一直都没有磨灭。婆罗多可以说是我心里一直以来一个没有得到满足，或者说我一直是渴望但是不可求的一个。而且 Lila 老师，你如果看了图片你就知道她有多美，特别的美，不只是外形的美，就是她那种从内而外的那种神韵，我一第一眼看上她我就爱上她了。转眼间就又到了6月份，6月份张军老师是跟着一个代表团到印度去访问，然后当时张军老师就把我叫去，张军老师说，我过几天要去外地，你帮我给 Lila 老师送个礼物。于是我再一次成为一个送礼物的这个信使。我给他打了个电话，然后他说，你到一个 Russian Culture Center， 俄罗斯的文化中心，你到这儿来找我，因为有一个俄罗斯的男孩要做他的首演独舞晚会。而这中间我们再穿插一下什么是首演仪式啊。首演仪式就是在印度古典舞你要学到6年，然后你学了它一整套的一系统的节目表演，因为它是很系统化的。你比如说我们的表演从阿拉瑞普盛开的莲花开始，然后到 Jadisvaram 纯舞蹈， Shabdam 叙事表演开始讲故事了， Varnam 然后 Girtanam Badam 等等等等等等到 Dilana， 这是一整套的一个表演流程。当你学完一整套之后，差不多6年的样子，你才可以由老师亲自带领上台做一整套表演之后，你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演员。之前你只是学员而已，你不可以自己上台表演的，这是一个仪式性的一个历程。 所以我当时看的是这个俄罗斯男孩的首演仪式，而且这个首演仪式一定是你的 guru， 你的老师亲自给你伴奏。我就坐在了第一排最角落，就跟丽拉老师这么对着。我当时在看着他跟那个男孩的互动啊，这男孩中间跳了一段，结果忘动作，然后站在台上愣愣的就看着老师，然后老师给了他一个微笑，一点一点提醒他，拿一些手势提醒他，示意这些乐师们把这个音乐的节奏放慢。这男孩慢慢慢慢的又响起来，然后继续跳。就是他们的那种眼神交流啊，就是这种老师的这种关爱，然后这种默契。那男孩很害羞的样子，你知道吗？然后当时觉得多美好的一种关系啊，这种师生间的这种很无私也很纯真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当时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能是这个学生，那是多幸福的一种事儿啊。然后中场休息了，突然丽拉老师就转头看了我一眼，说招呼我。我当时心都要跳出来了，我好激动，我心想他怎么知道我来找他。结果他叫我过来，他说麻烦你帮我把门关上。我说 OK 关门，把门关上。演出之后我就去见了他，我把张军老师的礼物递给他了。然后他说哦，张军老师在这儿。我说对，他怎么没来呀？我说他去外地去访问了，有一些别的事情。 OK， 说完了以后啊，我当时特别紧张，我用了我所学的印度语和英语，所有我会的词全都用上了，然后磕磕巴巴的再说。说完了以后我就冲出了人群，然后我就往回走，然后突然我意识到为什么我没有跟他说我想跟他学这件事儿呢？我把最重要的事儿给忘了说了。于是我就再次返回到剧场，这时候他已经走到后台了，然后就叫他，他一回头一看我，他说哎，你怎么又回来了？然后我说我忘了跟你说一句话，我说我就是想跟你学，胆战心惊的就想跟你学。然后他开始还满面笑容的，然后突然一下就变得很严肃，然后说我不教外国学生的，就他拒绝我了，言辞拒绝 no 我不教，然后扭头就走了。然后我就一下就就懵了，你知道吗？
被拒绝之后，珊珊并没有放弃，这反倒让她越挫越勇，想要拜丽乐为师。三个月之后，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珊珊发现丽乐老师有在一个学校里授课，珊珊就报名了这个学校的课程。但去了之后，她才发现在这个班里上课的都是初学者，而且很多都是孩子。丽乐老师也不常过来，大部分时间是助教在上课。珊珊很快就成了这里跳的最好的学生，她每天都期盼着能在学校里见到丽拉老师。终于有一天，珊珊在一个场合上见到了丽拉老师，丽拉告诉珊珊她会在下个星期二来学校。
于是到下星期二之前，我又开始了我的这个苦行僧一样的练习，我除了吃饭睡觉就是黏在镜子前面练。有时觉得我好像有一点魔怔了哈，坐在公共汽车上也比手画脚的。你知道印度舞蹈有表情有手势的，然后就在那儿，在我自己沉浸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有时一睁眼一看，我对面的人目瞪口呆的看着我。转眼就到了下星期二，我们所有的学生们都在一丝不苟的做着热身训练，丽乐老师和他的助教坐在正前面看着我们做热身。正在要准备做行礼动作要开始上课的时候，这个学校的校长一开门， Lila come， 他把 Lila 老师叫走了。一直到我们下课他也没回来，助教上完课助教也走了，但是我知道 Lila 老师没有离开，因为他的包还在教室里面。于是我决定我也不走，我要留在这等他。然后当时因为所有的学生都走了，灯也暗了，我就坐在楼梯上面就等他。一个多小时以后他从上面下来了，跟助教一起。他看到我以后他特别惊讶，他说哎，你怎么还没走？我说我想跟你谈谈。然后他说哦，我和 RTT 我和助教我们要去一个活动，我们现在必须得走了，你明天下午来我家吧。 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呢啊，助教都很兴奋的说：“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明天下午三点，阿嘎让你去他家。”我们称他为阿嘎，这是在南印度的语言里就是老师或者姐姐的意思。我说好。就第二天下午三点，我到了李老师家。一到他家，我才知道，原来那些最棒的舞者，那些 senior student 高年级的学生是在他家里上课的，低年级的才在学校上课。在印度，这种叫做 Guru Shishya Parampara， 就是师徒关系，跟我们中国的梨园的这种关系、私塾的关系非常相似。实际上，传统的这些学生到老师家拜师求艺，然后要住在老师家里面，然后跟老师一起生活。我去的时候老师还没下来，所有的学生安安静静的都在做热身，没有一个人敢大声说，然后我也跟着大家一起做热身。然后过了一会儿，丽拉老师下来了，他先写东西不理我好半天之后他抬头看到我说：“你昨天想跟我谈什么呀？”我说：“啊，我就是想说我想跟你学。”他说：“那我先看看你会什么吧，你先跟着上一节课。”我说：“好吧。”于是我就跟着大家一起上了一堂课。跟大家一起上课，我才发现我的根基有多么的不稳，因为人家都学了很多年了，我基本动作也是那种轻描淡写，毕竟没有受过这种专业的训练。不管怎么着吧，这课上完了，然后老师通知了下节课上课的时间，他什么都没跟我说，于是我也没问，我就下节课又来了我就自己默认为他同意收我做学生了，我就又来了。他也没有否定我，我就继续跟着上课。这样上了可能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吧，接下来又出了几档子事。但是我觉得这一个月时间对我来讲真的是好幸福的一个月，我每天都期待着上课的时间，坐在他的教室里边，外面阳光灿烂，然后那个鸟鸣声，然后花儿开了，那种世外桃源的感觉。然后我的老师呢，他每天都会换一条纱丽，我这一个月没有见过他穿重样的纱丽，各种颜色的，各种质地的。然后他每天从楼上走下来的时候，就像一个仙女一样走下来，夹着他打节奏的乐器就下来了，然后端坐在教室前面开始讲。他讲的时候，我就是完全是一种入定的感觉，你知道吗？我看着他，我就觉得我无法用语言形容那种美。所以这一个月我过得非常幸福，我也进步很多。然后一个月以后又有一些跌宕起伏起来了。有一天我们下课，然后要去看一个演出，这个演出呢是印度最棒的，就是最顶尖的艺术家的表演。第一天 Birju Maharaj 卡塔克之王，第二天奥迪西舞派的当家人 Madhvi Mudgal， 第三天 Lila 老师婆罗多，这三天的演出，所以大家都要去看。但是 Lila 老师不知道我学过卡塔克，马哈拉吉也不知道我现在去学了婆罗多。我不是之前在 Biju Maharaj 那儿学卡塔克吗？但是在印度的这种规矩来讲，你不可以同时学两派，你也不能跟同时跟两个老师，跟老师就要从一而终，你不可以跳来跳去的。这就是这些外国学生们最大的问题，他们什么都想学，但我不懂啊，不知道啊，我们不是初来乍到的吗？外国学生吗？但是后来我要拜丽拉老师的时候，就有人就提醒我了，说你就不能再学卡塔克了，我要从卡塔克退出，再参加到婆罗多。但我也没法退出，我怎么跟卡塔克之王说呀？所以我就跟卡塔克之王说我要回国了，我就不得已，必须要不得已撒了个谎，你知道吗？我说我要回国了，所以我就不来上课了。但是在那一天马哈拉吉的演出的时候，所有人都看到了我，所以我必须要跟马哈拉吉交代一下，我还是快要回国了，还没走于是我到后台见了马哈拉吉，就没想到 卡塔克之王见到我特别高兴，他特别的喜欢我这个学生。马哈拉吉就用他的手放在我的头顶，给了我一个赐福，然后我给他做了一个摸脚礼。这个是我每天都要做的，这在印度是一个礼节，就是学生对老师行摸脚礼，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礼节，我每天上课都要做。但是正当我给马哈拉吉行摸脚礼的时候，我用余光看到丽拉老师走进来了，然后我赶紧就站起来了，他从我面前径直走过去，连看都没看我一眼，他跟马哈拉吉开始交谈，我就无声地退出去了。但他一定是觉得我学过卡塔克，或者是我之前有什么学过什么，总之他没有理我，他就跟马哈拉吉交谈了。于是我暗自决定，到第三天丽拉老师表演的时候，我一定要盛装出席，我要穿着纱丽，我要给他好好的行个摸脚礼。于是那天我化了妆，穿了纱丽来了。结果演出之后，我就是没能摸这个脚，为什么呢？他被采访的人团团围住了，里三层外三层，然后我的同学一直在叫我快走吧快走吧，校车要没了校车要没了，我一直在那等，一直没有机会，最后我就被我同学拉走了。所以慢慢慢慢的，这些小事啊就形成了一些误解。后来我们交流过这件事儿，他说因为外国学生就是特别的不稳定，今天要这个明天要那个，蹦来蹦去，然后一会儿是签证的问题又走了，一会儿又怎么样了。这件事之后，丽拉老师就对我产生误会了。
转眼到了1995年的10月份，这一年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 ICCR 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演出，把各国的民间文化聚集在一起。当时的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给珊珊报了名，让她带去一个傣族舞表演。于是珊珊在那段时间要经常去 ICCR 排练。有一天，丽拉老师说她马上要去印度南部的金奈参加一个音乐舞蹈季，两三个月之后才回来，明天就是走前的最后一堂课。但是好巧不巧，这一天也是 ICCR 的最后一次排练，第二天就要演出了。
因为我的这个签证也快到期了，我到12月份我就得回国了。我递交了一个延长申请，但是这个申请被拒了，就 ICCR 没有答应我的延长申请，所以我到12月就必须回国了。我的老师走了，所以这是我最后一堂课。但 ICCR 说你要排练，你不许去。然后我当时记得那个官员特别严厉，我跟他请假的时候，我说我下午不能来，我说我有事儿。他说如果你不来，就取消你演出的资格。然后我当时这火气就上来了，我说你取消就取消吧，反正我不能来。今天下午是我最后一堂课，我最后一堂课难道我都不能上吗？我说着我的眼泪就要出来了。官员当时愣了一下，后来说那你去吧，你是唯一一个可以缺席这个排练的人。我从那个 ICCR 打了一辆摩托三轮，那个 scooter， 然后一路赶到丽拉老师家，已经开始上课了。而且我当时因为跳中国舞穿了一身黑色的练功衣，我已经没有时间回尼大去换衣服了。然后进到老师家，老师看到我说 I'm not happy you're dancing with this，你不能穿这个衣服上婆罗多舞课。我说我刚才去参加排练已经没有时间去换了。那不行，你不要上课了。我说那我回去换一下衣服再来行吗？没有人可以等你。我说那我不跳了，我坐在旁边看可以吗？然后他说 No, there's no space， 没有地方坐，你走吧。我觉得是因为前面已经经历挺多，我当然真的没有哭。我不知道越到这个时候哈，每到这个时候我就变得更顽强，好像是我就不信这个邪，好像是这个感觉，我就赶回 ICCR 去参加那边的演出了。结果没想到当天的那个傣族舞跳得特别成功，因为他还要评选嘛，评选最佳的节目。然后当时我演完了以后，我行礼的时候就满场都是那个 China China China， 然后我就获了一个金奖。我获了一个金奖以后，我回到宿舍的两三天之后， ICCR 就是文化关系委员会给我打了电话，说你的延长申请批准了，你可以再延长一年，就你的奖学金可以再延一年。 然后我太高兴了，但是这时候我的那个师兄就跟我说，他说如果你又获得一年的奖学金，你应该把你的这个 scholarship 转到婆罗多，你现在是奖学金给到印地语，然后你学舞蹈的，我学舞蹈的费用都是自己出，问题是我也不想去学印地语了，我只想跳舞，对吧？后来说，那你要给你的导师打一个电话，让他签字，你就可以把这个奖学金转到婆罗多舞。于是我给丽拉老师打了个电话。刚开始他拿起电话的时候还挺那个开心的，说那个 yes， 然后我说 this is Isha， 我的印度名字，然后我就明显觉得他的声调一下就哦，然后我说现在 SCR 又给我延长了这个 extension， 又同意了，同意我延长了，所以我现在想把奖学金转到婆罗多舞的，我明显感觉到他还在生气。于是他说，不要跟我说你的任何事情，关于你的奖学金还是你要去哪个学校，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咵，把电话挂了。接着他去了他的 music season， 我就回到宿舍。不过那一段时间啊，我觉得啊，其实我还是蛮沉淀的。沉淀的是什么意思呢？没有舞蹈课了，大学也放假了。对，我一个人在宿舍里看了很多书，因为我们舞蹈呢，除了跳舞，我们还要学习它的理论，就是有一部叫做《舞论》。《舞论》是一个成书于2000年前的一个关于戏剧、音乐、舞蹈的一个著作。我们现在跳的舞蹈有很多部分全部都要背诵《舞论》里面的，你比如说关于各种手势的名称啊，手势的用法呀，眼睛的动作的用法呀，头的用法呀，各种脚步呀，各种女主人公啊，他就全部分门别类，特别特别系统的给你总结了，所以我们要背它。而对我来讲呢，多难，它是梵语的。我要想弄明白一个词，我首先要先从中文翻到英文，英文翻到印地语，再从印地语翻到梵语，我要经过这么多个步骤。所以那一段时间我真的是沉下来了，我反正心也这样了，我就看了一些书。接下来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 Lila 老师回来了。这个阶段我们的关系呢，就是我跟他打招呼，我在他眼里是透明的，他完全看不到我，就算我们面对面坐着他也看不到我。然后接着就到了有一天，我们每周五的课是理论课，这一天他讲到了一个四句的一段 slogan， 一段诗歌。这诗歌讲的什么意思呢？讲的是关于舞蹈的表演的真谛。Sattvigam， 李乐老师开始提问了，谁告诉我 Sattvigam 是什么意思？全班同学都坐在这儿一言不发，然后老师开始点名，一个一个说，一个一个说，没有一个人知道。最后到了我跟前，我明显感觉到丽乐老师当时犹豫了一下要不要问我，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但是他可能觉得还是要问一下吧，他冲我点了个头。哎，我就惊喜的发现我在沉淀的那一段研究过这个词，于是我用印地语来回答了这个问题。 Sattvigam 实际上是心中的这种真诚真情。舞蹈不只是肢体动作，它还有声音，它还有服饰，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第四个，你心中的真情。所以我回答了这个问题，然后我回答完以后，丽乐老师可以看出来他很惊讶，你知道吗？然后但他马上跟同学们说，你们看看是谁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外国人用你们的语言解释了你们的文化，你们不觉得害羞吗？
这以后，珊珊明显感觉丽拉老师对自己的态度在发生转变，但珊珊还是没有底气，感觉自己更像是每天在这里蹭课。多说一句哈，因为那段时间珊珊没有稳定规律的上课，所以丽拉老师一直也没有收过珊珊的学费。
1996年3月，这个时候我已经延长了3个多月了，然后突然我收到了北大的来信，北大说你必须回来了。因为北大要毕业了， 所以在我离开之前，我在那个学校上了最后一节课，然后一个特别好的朋友跟我说，他说你在这一年多时间你有什么收获呀？我说我收获有很多呀，交了朋友啊，学了很多。我说但是我唯一的遗憾，我没成为丽娜老师的学生。然后他说你知道丽娜老师是怎么评价你的吗？我说丽娜老师居然还能评价我呢，我觉得我在他眼里简直就一钱不值嘛，他那么生气我。然后他说丽娜老师说，伊莎就是我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特别专注老师说的每一句话，所以当老师纠正别人的动作的时候，这个错误在我身上不会再犯，就我非常的专注。还有一个就是我很 sincere， 我很真诚，如果我能够长时间待在印度的话，他一定会教我的。但是这些外国学生就是跳来跳去，就是这话。临回国的头一天我去看他了，
我觉得那是我一辈子不会忘的那一天。我记得当时是一个春天，阳光明媚的，然后丽娜老师住在亚印村的那个小区里边，他小区就是他的房子有一个小花园，有的时候我们下课的时候，丽娜老师会在阳光中啊拿着一个花铲，然后去铲去照顾他的植物，然后他会跟他的家里给他帮他做工的工人的孩子带着他们在院子里嬉戏一起玩耍。然后那一天当我走进老师的房间的时候，他在跟另外一个学生两个人坐在那儿喝茶，他看到我一点都不惊讶。我没有跟老师提前预约说我今天要来辞行或者说我来见他，但是他一点都不惊讶，他看见我他就让我进来了。然后我呢还是有点战战兢兢的啊，心里还是害怕。然后老师可能为了缓解我的这种紧张，所以他说你为什么不去给自己做一杯茶呢？等我在端着茶出来的时候，我的老师终于对我展露了笑颜。我曾经写过一篇博客叫做天使展笑颜，就是我的心下就被融化了，我当时就已经意识到老师已经接受我了。然后我跟他说我第二天要回国了，然后他就是特别不理解，你如果喜欢学婆罗多，你为什么不申请婆罗多的奖学金来？我说你不了解，在中国没有地方学婆罗多，我申请印地语的奖学金，因为我在北大是学印地语，我只能走文化走语言的这个道路，然后拐了个弯儿再来印度学舞蹈。所以我跟他解释，然后他说那你回去好好练，等你这个毕业典礼做完了以后尽快回来。这中间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我说如果我下一次回来我专心学婆罗多，你肯不肯收我？这封信其实石沉大海了好几个月，但是他收到了。那他在三月三号回答了我，他说你尽快回来，那个意思我会教你。但是等我下一次回来已经不是马上回来了，我下一次回来是1998年了，中间隔了两年。
回北大毕业之后，和大部分同学一样，珊珊找了个工作，进了外企做白领，在一家日本制药企业里工作。虽然待遇丰厚，也受老板的赏识，但是珊珊知道她放不下对婆罗多舞的热爱。所以工作了不到两年，他就决定辞职，重新回到印度去找丽娜老师学舞。当时印度大使馆也给珊珊提供了奖学金，但珊珊担心拿了奖学金有可能把它分配到别的老师那里去学习，所以他放弃了奖学金，拿着在外企工作攒下的存款自费前往印度找丽娜老师。
那个时候我觉得丽娜老师心里对我是有一点点小的愧疚的，他觉得我之前来的这一时间全部都浪费了，他也看到了我的这种真诚，所以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教完了我六年的课程。我在1999年就做了出师礼读舞晚会。很多人跟我说，包括我的印度同学说老师有的时候会考验你，他看你是不是真的想要学，是不是真诚。所以我感觉到那一次回去我是经历了考验的， 所以他真的是全心的在教我了。我每天早晨8点钟先跟 Lila 老师练习，他自己要练功的。我和另外的一个女孩一个男孩，就三个人，我们三个人是跟着 Lila 老师一起练习的。然后下午的所有的课程我都参加，然后到音乐舞蹈技术他还会带着我到金奈去参加演出，所以那一年收获特别特别的大。我觉得从 Lila 老师对我改善了以后，他一直对我很自豪的，他会跟他的学生们去介绍，然后他有时候会说，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怎么来到了我的命中，就他是怎么来到我的这个生活中的这个人，不远万里，但是他对我的舞蹈是非常肯定的。1999年的时候，我当时告诉老师，我说我可能要回国了。Lila 老师说，他突然当时这话是很突然的就说了，你为什么不做完 Arangetram 再走？ Arangetram 就是出师礼读晚会，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已经距离我回国还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这个是一个仪式性的演出，就一定是你的古路亲自带领你上台的，然后从此之后你才可以独自演出，成为一个演员。而我呢，是跟我一起跳舞的这一波学生里边第一个做的，然后我后边又陆续有其他的学生做了。
而且我的同学们明显的投来了羡慕的目光，他们都学了很多年了，我可能也就是学的时间是最短的，就这样用了20多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节目全部都学完。然后老师让我的同学帮我去找剧场，帮我印请柬，然后帮我去发请柬给所有的这些宾客。我当时特别感动的是什么，就是我的读晚会的请柬是以 Lila 老师的名义发的，而且那个请柬特别特别的美，它是一个蓝色的底儿，然后上面是一个金色的一只手，两只手的一个造型，那是 Lila 老师的手，然后下面写了一段话，就是以 Lila Samson 的名义邀请所有的人来参加我的出师礼读晚会。而且他邀请的都是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人。首先邀请了我们中国使馆的大使和参赞，但因为当时大使不在，所以是这个临时代办，也就是公使过来参加的。然后印度这一方面，他邀请了很多非常著名的艺术家，包括舞蹈评论家，包括一些非常著名的乐师。他们都来参加了我的出师礼。
我是在1999年的5月25号，在新德里的一个剧场表演的。然后当时我这个首演仪式的特邀嘉宾是奥迪西舞派的当家人 Madhvimudga， 他呢给了我一个刺脚铃的仪式，就是他要给我的脚铃以赐福，然后把脚铃递给我，我再把脚铃戴在脚上，再开始演出，是这样的。然后当时我的同学，我的好友没有亲朋啊，当时家里人还去不了呢，所以我的那些朋友们全部都来看了。当时跳了9段，2.5小时全部是独舞。
Lila 老师当时老师会拿一个铜制的一个类似于小镲似的，一手是一个扁平一点的像镲似的，另外一个是一个小铜的一个钟，就当当当，所以它是来给你打击节奏的。我们舞蹈的这个节奏特别复杂，所以所有我跳的节奏老师都会用这个来击打出来，所以它是从头到尾要引导这个演出的。我当然会时不时的瞟一下老师，我觉得他的眼里还是挺欣慰的，他眼睛一直是看着我的，一直注视着我。然后我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的，还没有舍得发出来呢。就是我在台中间跳舞，然后从我的这个角度拍过去， Lila 老师在背景里面，然后他坐在那儿，端坐在那儿给我打的节奏。我特别的珍惜这张照片，我没有随便在网上去发哈、啊。
觉得这是我要珍藏的一个。然后演完了之后，所有的观众都会到台上来，他们未必要上台啊，也有人上台，也有人站在台下，他们会和演员去交流。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感觉，就是演完出之后，没有人会立刻掉头就走，他们会来跟演员交流，会说他们的感受，会给你赞美和鼓励。但是丽乐老师一直在我身边，也会参与到一些交流里边，就是更像我的母亲。说到首演仪式，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当时是刚才说99年的五月份做的，在一个剧场叫做 Trivernikala Sangam， 然后当时我请的那些乐师，20年之后，我女儿在同一个剧场，同样由我的老师带领上台，同一波乐师做了我女儿的首演仪式。我女儿18岁的时候做的首演仪式，在新德里，整整20年。
首演结束后不久，珊珊回国生子。在女儿2岁多的时候，她又带着孩子回印度继续留学。2006年，珊珊回国成立了一个培训中心，教授印度舞。这些年里，珊珊和她的学生们承担了中印文化交流的大部分的演出，而丽乐老师也成了珊珊一生的老师和挚友。他每年都会来中国给珊珊的学生们上课。
有一次他来中国的时候，我们开车，我带他出去吃饭，然后路上我就把这么多年的故事从头的讲了一遍。然后丽乐老师当时听着，很多事情他已经不记得了，然后我就讲，我说当时你跟我说出去你不可以穿着这样的衣服上课。然后丽乐说 Oh my god， 我说了这话吗？哎呀，希望我没说这话。但是我们两个人这个对话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当我说到一些那个很高潮的时候，他说 Oh my god， 我希望我没说吧。我说你说了，你当时把我踢出去了。这些事情之后再回想啊，就觉得蛮有意思的。但当时啊，当时真的是还是挺难过的。但是这么多年走过来了，我觉得我和我的老师真正的是一个彼此没有任何怀疑，也没有猜忌。他对我的这种全新的教导，全新的爱，和我对他的这种忠诚，这种真诚，我觉得我们彼此都是了解了。我一直认为世界上最美好的关系就是师生关系，在印度叫做 Guru Shishya Parampara， 在中国我们有师徒传承。其实我觉得我从小一直在寻找一个老师，一个咕噜，渴望有一个好的老师，所以我遇到张军老师，然后遇到了其他的老师。但当我最终遇到丽乐老师的时候，我发现我找到了，所以我认了这个咕噜，他就是我一辈子的咕噜了。现在我女儿是我同学，线上课我们两个人一起上，而且现在我跟我女儿已经是双人舞拍档了。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我制作，声音设计赵丽杰，实习生张玲。本周六，珊珊和她的学生们会在印度驻华大使馆组织的一个春天市集上表演婆罗多舞。使馆的朋友给我发了活动的邀请海报，我也放在了故事 FM 的微信公众号推送里了。本来这个海报里是带有一个报名的二维码的，结果今晚朋友告诉我，还是把二维码撤下来吧，名额已经爆满了。那就只能希望珊珊以后多多演出，让我们都有机会去观看她和学生们的表演吧。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